我们上一回讲到就是要孝敬父母，然后呢这个第六诫呢是不可杀人，就这四个字，不可杀人啊，跟耶稣爱你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这里呢，这个十诫的这个不可杀人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其实是包括了这个谋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那么至于是不是说不可以有死刑，不可以有这个就是为着这个保卫自己的战争而发动这个战争，或者是发出这个抗战呢，其实不是包含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这个为这国家而战的，为着保护自己人民财产利益而战的，这个是正义的战争，是保护自己的人民啊，不是禁止所有的这个战争或者是兵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包括了故意杀人或者是误杀啊，就是生气到一个地步啊，将这个人给打死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刚才该隐呢，我们看到该隐呢，就是他不高兴他的弟弟呢的献的这个公物呢给上帝呢，得到上帝的喜悦，但是他自己所献的呢没有得到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条诫命呢其实是讲到人假如杀了人的话呢，流血呢会要偿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这个是创世纪第九章第六节。所以上帝给这个赏善罚恶的权柄呢，是给政府要执行为的是要什么呢？禁止这些作恶的人呢来滥杀无辜。所以他自己本身杀人的话呢，他自己就要偿命。所以最近今天早上就有了一宗命案在这个红帽桥600多号祖屋内呢，有一个妻子53岁的，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63岁的丈夫啊。所以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但是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呢，好，所以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最近有这个乌节大厦呢，也是有这个好几个人呢，他们攻击一个人啊，所以那个人呢就丧命啊。所以这些人呢，其中一个呢，包括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士啊，一个小姐才20来岁吧。就这样哈，有人觉得他不应该判死刑啊，还是什么等等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我们要清楚知道一点，就是呢，凡是杀人的都要偿命，不管是他有没有主动是杀，只要他是被动的，就是他是共谋的啊，共谋的也是同样的罪名哦。只要是共谋的，虽然他没有动手，但是他有这个参与这个共谋的话呢，其实罪名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里面呢，对这个人的生命呢，神是看重的。那么我们看见人为什么会杀人呢？那其实只有我们看呢，归纳起来只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恨而杀人啊。另外一个动机是什么呢？因为爱而杀人。哇，你说哇，因为爱也会杀人，这是真的，这是也当然这个是很少数的例子里面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例子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恨的缘故啊，因为爱的缘故而杀人呢，这个是很少数的，但是是有发生过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啊，为什么会因爱而杀人哈？但是我们现在看是因恨而杀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那么我们看见呢，该隐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该隐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他看到神看不中他还有他的公务，就大大发怒，在创世纪4章第5节。所以呢，上帝不是看他的公务而已，上帝是看 他本身，而是看他本身的，然后才看他的公务。所以很大的程度上是他的生命，他的内心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献什么给上帝啊？那个是次要的，最主要其实是我们自己内心是如何的，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与神和好的话，我们内心是爱上帝的话，我们献给上帝，我们因为爱上帝而献给上帝的是蒙上帝所喜悦。但是假如我们心里面不爱上帝，我们心里面也不爱弟兄，我们虽然有献供物给上帝，但是上帝接受吗？上帝不接受。或者我们唱诗歌，或者我们服侍神，其实呢，上帝不会接受。所以最主要不是因为他是种田啊，不是因为他的弟弟是牧羊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生命。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是因为他的生命呢，所以上帝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们看见呢，假如他行得好，就会蒙悦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行得不好。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蒙上帝的这个喜悦的生命呢，是在于我们所的生命，还有呢我们所做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该隐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什么呢？他得不到，他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赞赏，人的这个赞赏，或者是神的这个赞赏，但是呢，他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我们看见呢，人之所以为什么会伤害，很多时候呢，往往就是他内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啊，内心里面的不安，所以他产生了他要先下手为强的这个意念。所以我们看见呢，很多时候呢，这些要杀人的这些人，我们看见在其他的国家呢，他们就是有这个在日本呢，有一个叫做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那个凶手呢，就是一个日本人哈，他就是加藤大志，他持刀很盲目的在那里杀人，包括什么呢？包括小孩，包括那些无辜的人啊。那我们在想，很多这些当时震撼的日本的社会，当时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到底反映出什么的状况呢？其实他杀人的目的很简单，他杀人的目的就是他感到没有人在乎他，没有人注意他，所以他只是要就是看到那些幸福的人，比他幸福的人呢，他就要除掉他们。所以看了他的杀人的方法是根本就是要给人致命的，然后他自己呢也要自杀，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他很大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很大的问题是寻求人的这个关注，寻求人的这个注意，或者是人的关心。所以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没有这个理由的这个杀人的事件。所以他对那些人有没有认识，他不认识，但是他所寻求的是要得到人的这个关注，他只希望呢能够有警察跟他来谈。哇，你看为了这样哦，杀掉那些无辜的人。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呢，人呢之所以会想要除掉其他人，就是因为他在寻求人的这个认可。我们也看见呢，法利赛人他为什么要除掉耶稣呢？因为他们要得到人的这个荣耀，所以他们所求的也是人的荣耀。所以一旦他们看见有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那些宗教里说许多人跟随耶稣基督，许多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呢，他们就不自在，他们就感到不安了，所以认为呢要把耶稣基督给除掉，然后他才会感到安稳。所以很多都是这样，在历世历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当他上位的时候呢，就是把他的那些，就是当他一上台或者是做皇帝的时候呢，就把他周围的那些曾经对他有功劳的，帮助他打江山的那些功臣呢，一个一个的给 除掉。为什么？因为害怕将来他们会将对他呢取而代之。所以你看到很多都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人的这个安全感上面。所以就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希特勒为什么杀死600万的犹太人？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是把犹太人，当然他把犹太人当作是一个威胁，他在鼓吹为什么德国人要杀，要把这些民族给除掉，要把犹太人给除掉，就是因为他们太优秀了，他们取代了许多的他们在这个商业界的这个主导地位，或者是甚至他们的政治地位。所以呢，基特勒呢，他就把犹太人描写成他们的一种的威胁，所以就给他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把犹太人给除掉。所以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很多时候呢，因为不安全，因为呢感到威胁，因为感到他受到被侵占，所以呢他要先下手为强，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呢，第七节里面说到，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般，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除灭魔鬼的作为呢？就是放下自己。魔鬼是什么呢？以自我为中心。所以看见魔鬼呢，他就是这样。所以在第九节说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心中对弟兄对人有那样的爱。所以人之所以为什么会恨人，或者是人为什么会有仇恨，就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认为人欠他，人对他是一个威胁。所以你看见这就是自我中心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彰显。所以当该隐他被神刑罚的时候，他所做的地不再给他效力，所以他说他的刑罚太重，所以他就求上帝给他怜悯他，让人家看到他呢不会杀他，所以这个就是你看一个杀了人的人，他还希望人不会杀他他根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了，对不对？只要一个真正他为他的兄弟而在神的面前感到痛悔的时候呢，他会说什么呢？他应该就说，哎呀，我杀了我的弟弟啊，我真的是不该，我罪该万死啊，我受的这个死是应该的。这就是那十字架上的强盗就是这样说，他其中一个强盗就说，我们受的原是我们应该受的。这就是一个真正向神属神的人呢，他愿意悔改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的心态。一个不属神，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算到死他还是认为别人欠他，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人会有这个恨人呢？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讲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 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呢，一个属神的人呢，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要学习去爱弟兄。所以呢，我们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主里面可能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会有得罪，或者是 有一些意见不合的地方啊，可能到一个地步就是甚至产生冲突了啊。但是呢，一个很重大的前提是什么呢？一个很重大的前提是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互为肢体的，我们不应当因为这些冲突啊，而导致我们心里面对弟兄有那个恨。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就算在自己的家庭或者自己的家庭教会里面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服事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冲突，难免会有一些个性不合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这一切都是在主里面呢学习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受。因为呢，神把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放在一起呢，就是让我们学习去彼此配搭来服侍神。所以一个很注重理性的人呢，通常呢他要求一个很注重感性的，很注重感情的人呢，要很注重理性。那么一个很重感情的人呢，他通常呢要求这个很重这个理智的人呢要有这个爱心。所以很有这个感性的通常就比较缺乏理性，通常充满理性的会比较缺乏感性。所以充满理性感性两个很少会同时结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要能够有这同时拥有这两方面呢，其实那个就是最好的。但是很少人会拥有，不是 很理性的多一点，就是很感性的多一点，充满感情的。所以呢，神参是神呢把这两种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呢，是在教会里面呢彼此的配搭来服侍，而不是彼此的来攻击。不是好像一个细胞啊在放在里面，彼此的那个细胞在彼此的攻击，不是，是乃是呢彼此的一起的配搭来服侍，来完成神所要我们完成的这个侍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从耶稣基督呢他在登山宝训的这个教导里面呢，其实他就更深一层的把人的这个为什么会杀人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是源自于他内心呢对人的那种恨。所以呢，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耶稣基督说，你们听见古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和他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最大的问题就是呢，认为呢人欠他啊，所以最大的人为什么杀人，也是因为心里面的那种的恨啊。所以当你心里面没有那样的恨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想到杀人了啊。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为什么我耶稣基督要解决的，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人的那种的那仇恨。就是因为呢，我们心里面呢认为呢别人是欠我们的。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叫我们学习什么呢？叫我们学习去饶恕 人的过犯。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这个教导，就是我们先要有一颗愿意原谅的心，愿意看开的心。所以当我们愿意原谅，愿意看开的时候呢，这些呢自然就算不得什么。所以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告诉彼得说你要原谅弟兄几次呢？不是七次啊，也就是说七次够吗？耶稣基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就是无限次的饶恕。然后耶稣基督就讲了那个一个欠主人千万的人的这个例子啊，就是说他欠主人千万，那么一个欠他十两，那么欠他十两主人饶恕那个欠他十万的那个仆，千万的那个仆人呢、啊？然后呢，这个仆人不愿意饶恕呢，欠他十两银十战银子的那个仆人。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一个图画，就是什么呢？我们本身是欠神千万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欠神千万的时候，当人对我们的这些伤害，对我们的这些欠债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呢就是算不得什么。所以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这样的前提呢，我们就有这个就比较容易呢能够看开。假如我们看不开，很多往往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欠主千万的人。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七到二十一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敬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一个人的基，一个人的爱心就显露出在哪里呢？就显露出你如何对待你的仇敌。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人的爱心最真实的显露是什么呢？就是最真实的显露，就是你如何对待那恨你的人，或者你如何对待那不喜欢你的人，或者是你如何对待你所不喜欢的人。都有，两方面都有啊。所以你能够以善胜恶，你能够向那你所不喜欢的人呢显出那个爱心呢，哇，那个就是真正的爱。这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彰显的啊。所以为什么罗马书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的或者有敢作者，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来向你所不喜欢，或者向你所讨厌的人呢，能够来继续显出那个爱呢，那个是不容易的。但是那样的爱呢，往往就是最珍贵，也就是最真实的。因为你向那些爱你的人爱呢，很容易的。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些爱你的人呢，有什么赏赐呢？法利赛人也会这样做。但是你然后那些向那些你所不爱的，或者是那些不爱你的，那些恨你的，继续来彰显神的爱呢，那个才是最不容易的，那也是最难的。但是我们看见呢，有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样呢，福音呢就传到那些恨神的人，那些恨人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因为他们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啊。所以我们看见 耶稣吩咐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命令，让我们去饶恕，去爱我们的仇敌。好，那是如何来应对因恨而杀人的这个动机，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因为爱，甚至爱那个饶恕你还会去杀他吗？你不会去杀他了。当你去爱的，你哪也会杀，他会杀就不会去爱。那么我们现在来看那个很少数的例子，因为爱而杀人的人有吗？其实有，那些住在很悲，但是这个是很悲惨的事情，特别是一些住在老人院，听说就是最近看到一些好像采访还是一些叙述啊，一些记录，他说他看到一些老人院，为什么一些老人院他们的窗口啊有放着栏杆？为什么呢？因为怕一些老人呢，他们在他们的长期病痛的当中呢，他怕给自己家人有那个负担，所以呢，他怕这些老人自己爬窗口出去跳楼自杀。有，这是真的有，这是很难过的事情。自杀是圣经所允许的吗？其实这个自杀也包括圣经里面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拿掉自己的生命，所以圣经是不允许我们自己拿掉自己的生命啊。所以但是这是在现实社会中你会碰到，也在一些国家你也可能看到，甚至是看顾那些长期病痛的老人的亲人，甚至这些照顾长期病痛的这些亲人啊，他们也可能就是什么呢，不堪那种长期的那个那样的劳累那个照顾，他把自己照顾的那个亲人啊给杀掉，然后他自己也自杀，所以这个是更加的悲惨啊。但是这是真是有的事情，这是因为爱而杀人，但是这个呢不是圣经里面所允许。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堕胎也是在杀掉生命啊！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考虑后果，就是去堕胎。但是有一些是不幸的事件，怎么说呢？就是在印尼排华的那个时候，1998年，很多这些华人的妇女呢被侮辱，然后怀孕，然后有一个牧师就说要把这个孩子给打掉，因为他已经承受够大的这个羞辱了啊。然后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呢，就是他成为他一生里面呢所面对的一直在提醒他的那种的伤痛，那种的伤害，所以他已经被伤害一次过，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呢就变成他永久性的伤害，一直在伤害他。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呢，这个孩子是无辜的，虽然父亲是罪恶的，但是这个孩子不知道他是无辜的，所以有的人就认为呢，选择呢要饶恕，继续带大这个孩子。但是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哇，那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正如这个那时在这个五个宣教士他们 去到这个南美洲宣教的时候，就 被当地的土人给杀掉。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土人认为这些美国人呢是对他们是个威胁，要来杀他，所以他们先下手为强，把这五个宣教士给杀掉。但是其中一个妹妹，还有他的其中一个我忘记是他的妻子呢，他妹妹留下来，然后呢继续在那个土人当中来服侍，结果呢就慢慢带领这整族的人呢信靠了主，所以他们也饶恕了。这个也是上了这个这个电影啊，叫做枪矛以外啊，End of the Spear 啊，就是在这一部电影被拍成一部电影，很出名的，在 YouTube 你可以看到，所以呢或者是优酷都有看到这个电影。就是讲到他们的家人呢就选择什么呢，他的亲人呢选择饶恕。我也不但那个宣教士的儿子他长他受洗呢，也是受其中一个土人，那个凶手的那个土人呢，他后来变成一个牧师，成为一个牧师，为这个被害者的儿子呢施洗。所以你想想看，这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事件，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使到人看见耶稣基督的饶恕的爱也在人的心中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啊。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这呢安乐死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呢？就是说知道他有长期病患，但是呢他就是打针呢给自己死掉，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属于也是其中一个自杀的一个过程。但是有另外一种的状况是什么呢？另外一种的状况是那个人他已经病危了啊，所以医生有几个选择呢来救他。所以有的人认为呢，假如那个人病危的要继续的抢救，甚至他变成植物人呢也不可以拔掉那个维持他生命的那个仪器。请问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一定要救他。但是假如一定要救他，那个家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支付这些医药费了。所以圣经的原则是在那个人的能力之内，只要那个人的能力之外的话，其实是不能救，救不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就是一个人能够来信靠耶稣，那个才是更珍贵的啊！所以我们呢来看，就是最重要就是人能够来信靠耶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他自己来到这世上来成为奴仆，甚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救你救我脱离罪的刑罚还有罪的控制。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说没有人，在约翰福音说十章十八节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就不必死啊，所以甚至那些曾经犯过杀人罪的，只要他真的相信了耶稣基督，他虽然会为他的罪来受死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死刑，但是呢他的灵魂却还是得救的啊。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巴窑的杀童案呢，那个凶手呢他就在监狱里面信了主。有人就觉得哇，这样凶手杀了两个孩子，然后呢他做那么多邪恶的事情，现在他在监牢里面信了主，他的一切的罪都没了，虽然他会受死刑，很多人都觉得这样不公平，但是这就是事实。 包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他也是杀了人啊，他也是受他的十字架的刑罚，但是呢，他在耶稣基督受刑罚受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的时候呢，他向耶稣基督说：“主啊，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呢，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里面了。”所以看见呢，耶稣基督的死使我们立马上就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包括在我们生命中愿意对他们有那样的原谅的心，有那样的饶恕的心，并且呢接纳他们所有的一切，包括他们的长处短处，都愿意来接受。好，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就思想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十诫里面的第六诫不可杀人的定义，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明白神的爱，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明白主你的爱，所以我们才会恨人或者是不喜欢人，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主你已经将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了，你甚至愿意将他和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还在乎这世上的什么事呢？这一切都比不上主耶稣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我们拥有了主耶稣，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我们还在乎这世上的得到或失去吗？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这亮光，能够常常看到这个事实，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反映我们这样对主的信心和依靠。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加添我们力量来为你而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结束呢，来唱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你。